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恩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最近呢又有一点感受了啊。
什么感受？
就是对于福音现在才传到中国来呢，我们又有一大损失啊。福音实在是应该早啊，不要几千年也要早几百年，传到中国的话那就是另外一番景况。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说吗？
不太知道哎。
你看看吧，咱们这个山外天圆世外桃源呢、啊、这个听众呢是不多也不少，虽然不成千呢，但是勉强上百，
有百来号。
你想想看，假如这个是在唐朝的时候，
是
不管你是打着什么招牌来的，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你在城门口挂个告示说征文征诗，你觉得啊从一百个人里面有多少人会应征？
真诗真文倒是应该有挺多的
啊，就是了。
唐朝嘛，李白就说不定就喝醉了就来了。
你就算是这个清朝是不是、啊、或者民国初年，那
写点八股也行，
写啥都行。但是你到这二十一世纪啊，咱们这个八零后九零后甚至六零后七零后呢，你叫他写点东西呢，怎么就没反应呢？你说奇怪不奇怪？
喜欢写的东西不一样的，现在都喜欢什么？你看早年的短信是吧？
早年短信，这蒙哥到现在还不会发短信，就是早年短信。
十年前啊，现在是微信、微博，连博客都很少人去经营了，因为觉得长篇累牍嘛。现在微博就直接就短短的。
我现在不是要长，也不是要短。我也不管你写什么，我是觉得是需要有这个分享价值、保留价值，是不是？不管什么东西，不只是你的意见而已。像圣经里面的诗篇啊，还有许许多多的东西，它不只是它的意见而已。你把这意见写成微博呢，固然是很真实啊，但是我就在想呢，你看我们已经征文征了有一个月了，对不对？到现在呢，只有一位姐妹啊。写了一首短诗来，这个咱们过几天再把它发表出来啊，看有没有同伴，对吧？
是一首呢，必须得念。
再凑点数啊，看还有没有别人。是我们今天正好也讲到姐妹了，好不容易希伯来书讲到姐妹了，十一章十一节，因着信，连 Mrs. Abraham 连撒拉姐妹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这个你有什么感想啊？
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
所以又是另外一个原因，这个福音传到中国太晚了。现在中国的姐妹的问题不是你能不能怀孕的问题啊，而是政府让不让你生，是吧？
据说最近开会的时候有七成的人想要第二胎
啊，有七成的人想要第二胎，
对，
歪打正着啊，是不是？中国政府呢，就是无意中做了一件合乎圣经的事情，就是亚伯拉罕和萨拉只生了一个孩子，对不对？一胎化，
蛮像，所有的都给了以撒，
对，以撒和利百加也是生了一胎，不过这一胎呢，就生了个双胞胎，这国内双胞胎可以生吧？
双胞胎可以。
哎呦，那双胞胎的生了个双胞胎，要是生了一男一女，那大家都很高兴，是不是？大家都羡慕死了。
龙凤胎呢？
哦，这龙凤
胎是很高兴，龙凤胎很高兴。
不是个龙蛇胎，对吗？
龙凤、嗯、
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这个，哎呀，这里边还有什么可以写诗的东西，可以做诗人的东西？
就是。人的绝望啊，
你可不可以把它讲得稍微诗意一点，从这里面能够找出一些诗题来。
诗题来啊，
怀孕，写一首怀孕歌。
他是怀不了孕啊。
其实这里面有几个题目是非常非常好了。第一个题目就是虽然、嗯、以前台湾的这个天韵有一首歌写得挺好、嗯、啊，主虽然艰难给你当水、啊、这是以赛亚书里边的话啊，那首歌写的相当相当的不错、嗯、这个虽然呢、啊、基督徒很多很多的感想都能够藏在这两个字里边里。还有一个题目呢，就是还能，什么叫做还能呢？就是明明是不能的，但是你还能，像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嗯、因为主的能力，主的恩典让你还能的话，那你不要光是能，你总要、哎、写点东西留下来，画张画也可以、嗯、第三个题目啊，就是我们班的，哎，怀孕，其实怀孕这东西啊，
嗯，
大卫写的诗就有怀孕的，对不对？
啊、
嗯，我的受造甚为奇妙，可谓，这不是怀孕诗吗？
受造，
你说生育诗也可以，怀孕诗也可以，你圣经里面什么东西都可以写来赞美主。哎，你基督徒应该有很丰富、很丰富的感想。那你想想看，福音传到中国200年了。有没有哪一首诗歌是这个啊？我们就不说怀孕好了，好不好？你就说生育吧。有没有哪一首歌你知道是基督徒写的诗歌，是妈妈唱给小孩的催眠曲、摇篮曲？有没有？
有，以前有这个，我小时候听的是什么？讲耶稣基督降生的。
啊，我知道，翻译的，我是说中文的摇篮曲啊，妈妈唱给小孩听的。
妈妈唱给小孩听的。
嗯。这叫怀孕歌啊，生育歌啊，怎么没人写呢？奇怪。
怀孕歌，我自编的。
你自己编过是吧？哎，那起来啊，那
没有了，太简单了，就是什么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我睡吧睡吧，耶稣爱你，就这样，就简单。
哦，就这样子啊，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耶稣爱你，你这只有一句话，就是自己写，就是我亲爱的宝贝。
不要，我抱着我小孩，我就是这样哄他睡觉，我就是这样自编，然后不停的变调、哎。
那你这个小孩的胎教很贫乏啊。
是啊，唱着我也想睡啊，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也很困。
我怪不得这么短没有了，是吧？
哎，我就是在房间里面来回的踱步，就这么3米的路。夺过来唱一句，夺过来再唱一句。
你那时候光是想哄孩子睡觉，其实你哄孩子睡觉的时候，你不如就顺便好好往这方面思想思想啊，做个基督徒诗人，是不是啊？写一首这个别人也可以分享的比较有味道的摇篮曲也好嘛，你对你孩子的期望也好嘛，你给他的祷告也好嘛、嗯、咱们中国人这么有文才、嗯，这么有艺术细胞，你看他们浪费了多少宝贝的时刻。这蒙哥这个牢骚一发起来又没完了，
这肚子里没水。
咱们往下看，往下看。哎，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这个过了跟还能，哎，这两个思想连在一起是很能入诗、嗯、很能入画的。因他以为啊，因他以为，哎，这四个字也是挺美的。什么叫做因他以为？
嗯，他其实他这里面心里面其实有一种认定。
哎，你这个认定这两个字就用得很文学了。
嗯，
这个所谓认定，就是他很早很早以来
是非常，
他就
非常非常早，
他就这样想，
有点像什么小时候信主，
嗯，
听了很多的啊、讲道啊，自己也看了圣经啊。嗯，应该有蛮多的基督徒心里面就是说他有这个以为，人死了并不如灯灭、哎、他知道主的存在，主的救赎，十字架的救恩，我觉得这个倒蛮像的。
嗯， 嗯，我们就不说这个文艺的创作、嗯、我们就单单说所用的字，所用的词汇。那今天中国基督徒这点真的是无可原谅的，因为 中文的圣经翻得非常非常的好，可是我们连圣经里面的词汇我们都不太用，因为我们的语言变得非常非常的贫乏。我们在讲到这一类的事情，就是说我信，我信，是不是？其实这个信的背后呢，有一个东西在这里告诉我们，叫做因我以为，因他以为。这个信不是就是瞒着劲儿，是不是眼睛一闭牙一咬就这么信下去，不是，不是这么回事的。信我们一再的说是对于神的认识，你对他的认识越深，你的信越是有根有基。
没错，
对不对？但你什么时候听到弟兄姐妹交通他用了这四个字，因我以为，这是诗人讲的话。我们就讲
很少听，
很少听，我们就我认为我觉得，而且他讲的时候都是他个人的感想个人的体会，往往是完全没根据的。这里所说的因他以为，是对于神的认识，而且对于神认识，认识到了一个深刻的地步呢，可以把它画成一幅画，写成一句诗。他给上帝起了一个名字，他给上帝做了一个形容，叫做什么？应许他的是可信的。这多漂亮，是不是？这个姐妹啊，姐妹在希伯来书里面不说话则已，一说话啊，就是比弟兄说的漂亮。你看前面讲的这些弟兄啊，
是
就是在应许之地啊，在异地居住帐篷啊，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啊，啊，就是谁所经营建造的？神，是吧？而且他们看的都是写这种盖房子的东西啊，冷冰冰的东西，帐篷啊，城啊，这个撒拉一说话就不一样了。在撒拉的心里，他是对于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有一个深刻的认识，这个认识发表出来叫做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多好。这圣经里面比如说新约圣经里面有个不说话的角色，就是我们的玛利亚。玛利亚就不说话，他不说话呢，他心里面对主有没有丰富的体会？其实他心里面对主有很丰富的体会，直到最后呢才漏了这么一招。主耶稣叫他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说什么？拉波尼。哎呦，这个已经不是用人间的言语，
拉波尼，
这是用方言。
方言。
你知道那个时候玛利亚要回其他任何一句话好像都不够美，他回了一句话是没办法再翻译的。他如果说夫子都没意思，尽管那个字的意思是夫子，可是当圣经特别把它记下来说拉波尼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音乐，其实是一首诗歌，其实是玛利亚对耶稣的爱的发表。这你不能单单说这个夫子，对不对？
这样讲倒是很有味道。
你想想看嘛，就你把这些东西圣经这些小地方改一改就不成样了。
蒙哥你这么一说就好像显得有味道了，是吧？
那当然有味道了，对不对？什么味呢？拉波尼味。
蒙哥还是那个诗人最后一代。
啊，就是、
我们这一代全是快餐文化，
到小辈这一代就已经断根了，是剩下台语歌曲，对不对？
他是承上启下的那一代，是吧？你看承上就是那些那个动画片的那个主题曲，
对，
无敌小金刚，这个跟我们有点关系。
所以你说圣经里面最短的一首诗，而且是带着音乐的，是哪一首？你知道吗？其实就是玛利亚对着耶稣讲的那三个字拉波尼，这个又是灵歌又是方言，这姐妹一开口呢就是不得了。底下圣经怎么说呢？所以从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仿佛已死的人。对，仿佛已死的人。中文的圣经翻出来真是美，很多这种东西啊，尤其这段的希伯来书，你去读英语的圣经，无论是钦定本是白话本的是新国际本，中文翻的是真好，可是现在中国的基督徒实在是赶不上。这个仿佛已死四个字也可以入诗，两个字也可以入诗，无论是仿佛或者是已死，或是仿佛已死，或是仿佛已死的人，应当都给我们非常丰富的这个体会和想象。可是这个有意思了，他一面讲的这么有 有诗人情怀，一遍里面还有什么因为所以，你看看唐诗三百首，你里面找不到因为所以的。
嗯，比较少。
中国人做的事是行云流水啊，把因为所以都藏起来。圣经不是这样，
是，
哎，
他就直直的告诉你。
可是这告诉你的里边呢，你要是会欣赏的话，要是有同样经历的人，那可以有非常丰富的体会呀。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啊，然后他就说了，如同啊，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
然后比方，比喻，
我们在说圣经不用形容词，哎，可是圣经形容的时候常常都是用比方，用比喻，
嗯，
直接的告诉你，我现在在用比喻，如同，对不对？
嗯，
他不是说如同天上的星那样闪烁，
是，
他就说很简单，天上的星那样众多，你脑子里马上有一个很清楚的图画。
嗯，多少？
对，他这个星星不是说星星画出你的脸呐、啊，上面很多皱纹呐、啊，不是这个，他的比喻一点都不矫情。我不是要挑我们现在诗歌的毛病，天上的星画出你的脸，这个固然是挺美丽的想象，可是这个想象实在是有点奇怪。
嗯，
圣经不太这样做，圣经你要讲天上的星，它就是说众多，可以了。因为当他这么说的时候，有一个图画，这个图画和基督徒的生命和神的话连在一起，那个是让我们有一个很久的感动，有一个诀窍。
嗯，
不要想用你的恩赐，用你的才能，用你的想象来做，而是那个真实的东西，真实的呈现就可以了、嗯、就足以感动人。你说哪一个人不喜欢这两节圣经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请问他到底美在什么地方？
就是人听了有力量，
嗯，
有鼓励，有安慰，
嗯，
然后还给你无穷的，怎么说，仿佛你对这个上帝有了更多更多的认识。
他就是带你进入情况就对了。
是，
哎呀，这个带你进入情况是不需要加以修饰的。哎，我一再举例子说，讲道的人也好，写作的人也好，哎，我们是像一个导游，你最怕一个导游呢是他带你去看一个风景很好的地方，他自己还要给你形容风景就在眼前，你形容啥你对，你了不起说这个石头像个猴子就是了，那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这个诗人基督徒的一个诀窍，这个诀窍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嗯、可是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它难。
是啊，这个老实说我们就是有点甩不掉以前自己那种坏毛病。
嗯，是什么、
啊、有时候就卖弄一些形容词啊，啊，想象一些天风花雪月，
嗯，
这种东西啊，好像觉得用了更多的修饰就显得更真实。其实往往圣经给我们的榜样不是这样，反而平铺直叙，越简单的词，
对，
一下子就进入情况。就像以前说耶稣哭了，这个最简单了，四个字，那就也就是耶稣哭了嘛，你就进入情况。
我们的问题是在于，怎么说啊？你想想看，撒拉或者亚伯拉罕啊，
嗯，
或者以撒或者雅各。还有大卫，哎，这一些能够对神有一个深刻认识的人啊，啊，我说他们都是诗人，这话真的是没错。你看雅各这个老牧羊人，到他死的时候，他为他子孙的祝福，你就知道他是个大诗人呐、啊。啊，就完全在我们刚才所说这个圣经的传统里面，他说拿弗他利是什么？被释放的母鹿，再加一句出佳美的言语，这都不真的是形容啊。它是一个比方，佳美的言语是没有漂亮修饰的，可是这给你一个 好特别的图画。我讲到约瑟更不用说了，它是多结果子的树枝，它的枝条探出墙外，
墙外，
然后他讲到这个神的福，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生产如养的福，他讲的多好。我所住的福如什么？永世的山顶，至极的边界。哎，这些话一定在一定在基督徒的这个心里面呢、不断的回响，而且他给你打开一个真真正正天上的大荧幕。那不是靠着这个文学家的思想。那刚才说这个亚伯拉罕、撒拉、以撒、雅各、大卫，他们都有一个特色是我们所没有的，就是他们长期在孤独里边思想神。
想想那个以撒就是
是啊，他是因为母亲死了
默想，
他不得安慰。后来圣经说他利百加来了，
我就想着那他父亲去哪里了？他父亲去哪里？还是两个人有代沟聊不到一块？
这个讲起来比较麻烦，因为那时候亚伯拉罕好像又娶了几个，是吧？
没错，到晚年又娶了一个呀。
田间默想，雅各也是一个喜欢默想的人。今天的人不默想，我常常觉得今天的中国基督徒啊，真真正正开始做诗人，真真正正在一个事情上有默想的时候，不是，其实是什么时候啊？你可以稍微看见一点痕迹，就是当他的父亲、当他的母亲过世的时候，被主接去的时候，在这个追思礼拜、在这个追思的聚会上，因为他必须要上去讲几句话，对不对？那个葬礼啊，其实是为了活的人，不是为了死的人。可是你要用几句话讲你的父亲、讲你的母亲的时候，你会好好的去想，你有一生的时间，到了这个时候你要把它浓缩起来，而且是在弟兄姐妹的面前。
这可能是蒙哥你们那边的习惯吧，这边
对，其实我觉得是蛮好的，因为他给你足够的时间让他的家人有一个看起来是单独的啊，实际上不是单独，就是在众弟兄姐妹面前把他对于他父母亲的这个感想啊或者是追溯生平比较没什么，但是当他真的要讲几句话的时候，他不故意去做诗人，他反而成了一个诗人，成了一个圣经的诗人，因为他会想，我到底要怎么样来讲我的父亲，怎么样来讲我的母亲。那里边很少用形容词，但是往往就是真情流露。不过呢，就是大家平常在这方面的功底不够，所以你去数一数的话，还是多半都是用成语。
呕心沥血把我养大，含辛茹苦，
历尽千辛万苦，远渡重洋，不辞劳苦。对对对，跟圣经好好学学做诗人，真的啊。那今天还是一样，那节目的最后呢，咱们得放点抛砖引玉的东西啊。有的东西呢是从来没人听过的，有的东西是有人听过的啊。无巧不巧呢，最近蒙哥还是喜欢用成语，蒙哥还真的写了一首催眠曲。
好久没听了
啊。这写给谁的呢？其实是有一天在跟我们的同工啊，跟我们这个多家这个画画同工啊，在交通啊，他那时候刚生了他的娃娃，突然就有一个旋律跑到我心里面。
哇，真是好生羡慕啊！有旋律跑到我心，我这个旋律我都抓不住。
你不用旋律，你有话也可以啊。然后有话跑进来嘛，是不是？有感触跑进来嘛？因为我自己没娃娃可以抱了，所以我总是喜欢抱人家的娃娃。那多家的娃娃我就抱不到，所以我就写了一首歌给他。可是他只会画画，他也不识谱。我写给他，他说看了半天呢，也不知道怎么哼怎么唱。不但这个诗人难做，知音还难遇。他画画给我，我就说很好。我写个诗给他，他说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吧，好吧，那我在节目里面先放放啊，先放放。那咱们就下回再继续聊了。
就这样轻轻的摇，摇进母亲的圣经。到摩西的小蒲草香和尼罗河的波浪，飘呀飘，飘向远方。神的手在他身上，不怕刚硬法老王，不怕旷野的路黑又长。 就这样轻轻地摇，摇进母亲的圣经，到摩西的小蒲草香和尼罗河的波浪，就这样轻轻地摇，摇入平安的梦境，到撒母耳他的小床，在耶和华的殿旁，闭上小小的眼睛，主必来把你唤醒，直到听见他声音，直到你会说：“仆人，静听。”就这样轻轻地摇，摇入平安的梦境，到撒母耳他的小床，在耶和华的殿旁。就这样轻轻地摇，摇到星光的路上，像玛利亚骑着小驴坐伯利恒的客旅，我没有黄金乳香，也不像天君歌唱，唯愿我有一颗心，一步一步天天随主行。就这样轻轻地摇，摇到星光的路上，像玛利亚骑着小驴坐伯利恒的客旅。